我们面临的一个非常凶恶的仇敌是魔鬼撒旦啊，我们要积极的防御撒旦的攻击呢，才能够过得胜的生活。彼得前书的五章八节这样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那样凶猛，但在很多的情况下却是以天使一样的形象出现来迷惑人啊。因为魔鬼撒旦本来就是神所造的完美的天使长，因着骄傲而犯罪啊，带领一对天使呢背叛了神，他们被神摔在地上以后，就千方百计的迷惑人犯罪，使人远离神啊。因为撒旦极其狡猾，我们要过得胜的生活呢，需要有从神而来的智慧来识破撒旦的诡计。起初在伊甸园里面，撒旦化身为蛇来引诱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呢，这件事是记在创世纪的第三章，从第一节到第六节这样说，耶和华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眼目，且是可喜爱的，使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的丈夫，她丈夫也吃了。神给亚当的吩咐是，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呢，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撒旦问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魔鬼的狡猾在于他并不是公然反对神的话，而是将神的话稍加改变啊，说是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然后呢让人来质疑这句改过的话啊。其实撒旦他是知道的，神只是不允许亚当夏娃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但他只改变了一两个字啊，就是神的话暧昧不明，目的呢是要把神岂是真说这样的疑问呢放在人的心里。那女人呢，根据自己对神话语的模糊记忆，她说，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那女人将神的吩咐加了一点东西啊，神只是说你们不可以吃，她加了也不可摸。他还将神所说的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把它继承了啊，或者是改成了免得你们死。女人对神话语的模糊的认识，使她没有办法用真理来抵挡撒旦的攻击，以至于呢撒旦的诡计就得逞了。那既然在人的心里已经有神岂是真说这样的疑问啊，顺理成章的就接受了撒旦进一步的推论，你们不一定死。接下来呢，撒旦就用人自己的私欲来引诱他们犯罪啊。那其中包括有肉体的情欲，就是女人看那个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啊；也有眼目的情欲，就是女人看那树上的果子悦人眼目，且是可喜爱的。那也包括今生的骄傲，女人以为那棵树上的果子能够使人有智慧，如神能知道善恶。创世纪第三章这一段圣经呢，是给我们的反面教材，提醒弟兄姐妹务必要小心，要常常守着神纯正话语的规模，不要将神的话多加一点或者是减少一点，或者是模糊不清似是而非的领受，免得被撒旦找到可以攻击的破口。那么我们特别要留意撒旦试图放在我们心中的对神的话语的疑问啊，就是神岂是真说。这个神岂是真说实际上在我们 教会里面真的是广泛的，我们会问这样的问题啊，比如说，神岂是真说基督徒不能离婚呢？神岂是真说女人不能管辖男人呢？等等，还有很多类似的问题。那么我们需要仔细的读圣经，准确的知道神的旨意，免得被撒旦迷惑啊。因此呢，请弟兄姐妹真的是务必要参加周五的查经聚会啊，也特别的建议或者说鼓励弟兄姐妹参加主日早上的这个主日学。虽然主日学的课程有些时候觉得有一点点 boring， 但是呢真的是非常的必要，我们一定要把神的话语仔细的搞清楚弄明白啊，那么我们才能够抵御撒旦的这样的攻击和诱惑啊。另外我们要注意的是啊，撒旦开始诱惑女人的时候，一直到他成功了以后，你说这个亚当在不在那里？在那里啊。他有没有说一句话？他没有说啊，这是特别的值得我们警醒的啊。这段圣经里面也是在提醒我们啊，在夫妻关系中做丈夫的属灵的责任啊。那圣经说丈夫是怎么样？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主内的夫妻我们看到啊，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是做妻子的姐妹呢更加的热心爱主啊，读经啊，祷告啦，灵修啊，参与各样的服事啊，明显要比做丈夫的弟兄呢积极啊。如果丈夫在追求认识神的事情上相对不如姐妹呢，那妻子在属灵的事情上自然就比较多的机会也是跑在丈夫的前头，这个呢就与当初的亚当夏娃的情况就十分的类似。那这里呢我们不是说要打击姐妹的积极性，希望姐妹更加热心的服侍，更加热心的读经，而是呢我们希望弟兄呢能够同姐妹一样能够热心爱主，来追求认识神，并且在属灵的事情上啊负起做头的责任啊。提摩太前书使徒保罗在引用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也提醒在教会里面女人呢不要管辖男人，这绝对不是保罗所在当时的文化社会环境的情况根据那个情况才是这样说的，而是圣经从一起头就在提醒啊女人被撒旦引诱的危险啊。福音书里面所记载的耶稣基督在旷野接受撒旦试探的这样的经历呢，是给我们留下的是正面的榜样。那前面是反面的教材，这边是正面的榜样。马太福音四章一节到四节这样说，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撒旦在耶稣禁食40昼夜饿了的时候，用食物来诱惑主耶稣要按照他的建议去行。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那狡猾的魔鬼啊，来试探的时机往往选在人的肉体最软弱的时候，最有需要的时候。撒旦的说话是怎么样？彬彬有礼啊，没有任何的恐吓威胁。他要让试探的对象呢，主动的做有能力做，但是不合神心意的事情，来满足肉体的需要。主耶稣用圣经的话来回应撒旦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就粉碎了撒旦的诡计啊。保罗在罗马书8章6节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被圣灵默示记在圣经里面，我们按照肉体的需要去行呢就是体贴肉体，我们呢按照圣经里面的话去行呢就是体贴圣灵啊。那如果我们体贴肉体不体贴圣灵，自然就会进入试探，顺从撒旦的引诱而犯罪得罪神。我们这里不是要大家不要保养顾惜我们自己的身体啊，而是不要为了满足肉体的需要而做了一些违背神心意的事情。接下来呢 魔鬼撒旦呢继续的试探耶稣。第五节第七节，魔鬼带他进到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当撒旦看到耶稣圣经啊，是非常的熟悉，可以用圣经的话来抵挡他呢，他就改变了策略啊，就用圣经上的话来挑战耶稣。那首先撒旦挑战的是耶稣的身份啊，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可以跳下去啊。撒旦面对圣经知识丰富的耶稣，针对的是耶稣神儿子的这样的高贵身份来试探啊，试图用人性的骄傲来达到他的目的。那世上稍稍有一点身份地位的人呢，往往不能够容忍人们对他的引以为自豪的这样的身份的质疑，往往都会证明给人看啊。那耶稣基督呢，他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呢，就自己卑微，诚心顺服，以至于死，并且死在十字架上。他没有任何的骄傲可以被撒旦拿来当作可以攻击的破口。这样的挑战也发生在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人们啊要让他从十字架上下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的时候呢，他不为所动啊。那么我们作为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呢，要学习耶稣的柔和谦卑，不要因为骄傲留下被撒旦攻击的破口。接着呢，撒旦就挑战耶稣的信心，他说，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如果是我来面对这样的挑战，要么我胆怯不敢往下跳，这样的话就对神的话怎么样失去了信心啊。但如果我自己以为有信心往下跳，就随到撒旦的心愿，犯罪背离神，那结果呢也是可想而知的啊。据说在多年以前啊，韩国有两位姐妹啊，自己呢以为啊比当年的彼得更加的有信心，但彼得没有一直看着耶稣，因此呢在水面上走了几步怎么样就掉下去了。他说，我啊比他更有信心，要证明给大家看啊，最后被淹死了啊。撒旦应用的圣经经文呢，是在诗篇的91篇11到12节，这样说，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啊。我们完全不怀疑这句话所表达的意思，如果我们行在神旨意的心意的当中，如果我们在神的计划的当中，神一定按照他的应许来保护我们啊。那主耶稣用圣经的经文来驳斥撒旦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神的意念是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是高过我们的道路，我们应当信靠神，而不指望神会按照我们的心意而行啊。这个例子呢，也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够断章取义的用一节或几节的圣经，而是呢我们要根据上下文啊，还有整本圣经，神在整本圣经一贯的心意呢来解读圣经的经文。如果我们只是抓住一节经文或者个别的词来引申出一些我们所需要的解释呢，这样很可能呢就会中了魔鬼撒旦的诡计。接下来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啊，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于是魔鬼离开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世上的荣华对人啊，往往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那万国与万国的荣华更是如此啊。我们呢可能以为我们是正直的人，不会为利益所动啊，来丧失原则。 但利益足够大的时候，人的政治呢就显得软弱了啊。当魔鬼撒旦要耶稣用对他的臣服来换取万国和万国的荣华的时候，主耶稣仍然是用圣经的话来回应撒旦的试探。他说，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这句话呢，实际上也是我们能够胜过撒旦用世上的荣华来诱惑我们的法宝啊。世上的荣华对人来说是什么？过眼烟云啊，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是暂时的。作为侍奉神的仆人啊，神已经把永生赐给我们，对吧？并且呢，为我们预备腾到永远的这个新天新地，在那里的美好，在那里的丰富啊，是远远的超过了世间的万国的荣华，并且呢，是直到永永远远啊。如果我们有了这样的盼望，就不会因为看见世上短暂的这些蝇头小利被撒旦迷惑。那么我们得胜的终点在哪里呢？得胜的终点呢是新天新地。那圣经在启示录是这样描述的，刚才我们已经读了，那我再给大家读一遍啊。在21章第1节到第7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有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苦好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做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为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那这一段圣经我想不必要太多的给大家解释，希望弟兄姐妹仔细的去读，好好的去想啊。如果我们明白了这是何等荣耀的盼望，必然会尽心尽力的去征战啊，过得胜的生活，预备进入新天新地啊。那今天的讲的内容小结是这样的啊，得胜那是指的是已经得救的基督徒要追求圣洁，并在基督里面成长啊。我们得胜的起点是在基督里面新造的人，我们得胜的征战中呢，我们要攻克己身，我们在得胜的征战中要防御撒旦，我们得胜的终点是新天新地。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圣洁公义荣耀的天父上帝，感谢你在基督里使我们罪得赦免，蒙拯救，并把我们分别出来成圣归给你自己。求你帮助我们在地上短暂寄居的日子里持守圣洁，在基督里长进，胜过肉体的私欲，抵挡撒旦的诱惑，在地上过得胜的生活，预备好进入新天新地，承受你赐给我们在永恒中的产业。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